那其实台积电的股价事实上跟有非常正相关、哦、所以现在台积电到底可不可以买，其实不是问我，要问他。
脑袋决定口袋，口袋决定自由。嗨，大家好，我是狂人，欢迎收看财富狂奔。台积电啊，是今年投资的重点个股。那想要入手护国神山呢，但是手上的资金不宽裕，哎，又想要跟着台积电一起赚的投资人要怎么选股呢？今天的节目啊，很荣幸邀请到资深分析师陈威泰来跟大家聊一下，说现在的台积电，哎，是不是还可以入手？那如果买不起，动辄一张就是要800,000的台积电啊，又不想要错过赚钱机会，那该怎么选股呢？欢迎今天来宾威泰老师。
嗨，主高人好，大家好。
近期啊，台股就是涨也台积电，跌也台积电嘛。
嗯，
然后呢，那现在他前阵子不是有一个法说会吗？那法说会就讲说，啊，你们通通都会不好，但是我不会没有不好，对不对？就我还是很好。然后结果呢，他讲了这句话以后，后来大家哇，全部人一起跌，然后就之前前几个礼拜都跌了1000多点的那个礼拜，现在呢，哎，果然也是有法人把他的目标价提高到1000块，甚至更高。那我想问一下老师怎么看？
好，的确哦，最近这个台积电哦，可以说是这个台北股市当中一个人的武林。
嗯，
我记得刚刚这个楚光仁说的那个礼拜，就是台积电涨，台北股市加权指数就涨。
嗯，
台积电涨32块，那这个加权指数就涨了350点、360点。对，台积电跌个3块、4块。台积那个加权指数就跌个40-50点，所以基本上就是跟着这个台积电在这边去做一个涨跌。那所以呢，现在非常多的法人都非常关心，就是台积电它在接下来的一个目标价的一个发展，不是只有一般投资人，因为台北股市的投资人啊，其实能够买到台积电的，说真的也不多啦，反而是这个法人对于这个手中的台积电会比较关心。所以我特别帮大家整理了一下，就是现在呢，就是机构法人给台积电的一个目标价的看法。那我们就把前五名把它抓出来跟大家做分享。首先第一名就是花旗美邦 ，OK， 它就是在这个台积电，它在这个法说会当天，他就发布了这个啊这个报告。那他当时给台积电目标就是目前市场上面法人给的最高的，他给到1030块钱。
嗯，
好，那其次就是麦格理，麦格理呢也同样在4月18号法说会结束之后发布了一个报告，他也是把台积电的目标价定在1000块钱。这两家法人呢是目前市场上面给台积电目标价最高的两家法人机构。那除此之外，包括像是野村975块钱，高盛975块钱，哦，这个真的是太巧合了。然后永丰金呢，它是在隔天，哦，给了960块钱的一个目标价。所以看起来呢，不管是在外资跟内资，对于接下来台积电的一个目标价，似乎都有比现在的一个价格还要高出一段，
两成以上，
对，还要高出一段的一个空间。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可能就会有很多的投资朋友会想说，那我是不是也要跟着去买进台积电 ？OK， 不过最近台积电似乎它的一个这个在整个的这个股价的表现，好像碰到了一点点逆风，尤其是在录影当天的一个早上，我们看到就是台积电呢，它有说啊，这个中科的 1.4 奈米的一个厂，它的建厂的时间点可能会延后。那这个消息出来了，也使得在当天啊，台积电的一个股价往下做修正之外，我们刚刚提到，台积电的股价只要跌，那么加权指数大概就没有好脸色看。
嗯，
所以呢，在当天呢，这个加权指数啊收盘就跌了将近要100点。好，所以接下来这个台北股市能不能够再一次这个挑战前波段的高点？我想解铃还需系铃人，还是要看一下就台积电它接下来的一个股价发展。
看起来这边这五家的这个法人他们都预期还会有20%以上甚至25%以上的涨幅嘛。
是。
那所以说以现阶段的这个台积电的股价来说，老师觉得还可以进场吗？
好，台积电的一个股价，我们来看一下台积电近期的一个股价的一个走势。这个是我在上个礼拜帮大家抓的。 那其实台积电的股价事实上跟法人的买卖超有非常正相关、哦嗯、我们可以观察到呢，台积电只要它的一个、法人的买超是出现、连续性的买超的情况之下，那么它的一个股价就会开始往上去做一个走高，然后一直走到就是它在这个法人的一个买超转为卖超，这时候呢台积电的一个股价就会出现往下去做一个回档跟修正。所以现在台积电到底可不可以买，其实不是问我，要问他，就是这个法人的一个持股、
哦、那是要怎么看。
好，法人的持股我们刚刚提到，只要台积电法人这边持续在做卖超，基本上它的股价就会容易会有压力。那以目前来看呢，现在法人其实的确是没有再像之前一样这么积极的去做买超了、嗯、所以我认为说在接下来台积电的一个这个股价可以先稍微做个观望，暂时不必做一个介入。
OK， 所以说现在已经是可能还会需要一些时间去整理，还是或者说会再跌一段或怎么样。
对，尤其是刚刚我们提到就是这个中科 1.4 奈米厂的一个这个盖厂的进度有可能会延后这件事情、嗯、那很可能就会导致这个法人对于这个台积电的一个后市的展望会打一个问号，会打一个问号、哦、当然了，我觉得台积电后来也有解释为什么中科厂要去做延后，原因是因为现在它在这个2奈米跟 1.6 奈米的一个这个厂的一个进程还在持续发展当中，的确没有必要太早把这个资金啊去放到这个 1.4 奈米的一个部分，应该就是把它的一个这个资金用在就是所谓的 1.6 奈米跟2奈米的一个盖厂上面、啊、所以我认为说现在来看这个法人对台积电的卖超，我觉得有一点点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情况，那等到它短线上面的一个卖压消化完成之后，我认为台积电在中长期来讲还是会有它的一个投资价值。
OK， 所以中长期来看就现在还是算可以介入的点。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嗯、它有点贵啊，它一张就要80万、嗯、所以呢如果要买它的话呢，就是我要掏80万、嗯、不然我就只能够买零股、嗯、那如果说哎，我也不想要买零股，然后那我也没有80万、嗯、那是不是有一些台积电的产业链，它的这个就上下游的，就是可以跟着它一起沾光的这些也可以 的这些股票，我们也可以介入呢？
是，台积电我们称之为护国神山。
对，
那台积电呢，它只要好，基本上呢，这个它的其他的一些半导体相关的一些个股也会跟着好。那尤其是最近我们可以发现到，它除了这个发展自己的一个高阶制程之外，在高阶封装。高阶封测就是大家常听到的 CoWoS 这一块、嗯、对，他也有特别这个把这个所谓资本支出在这一块去做一个使用，所以呢前阵子我们看到在这个苗栗厂啊，他在这个设厂你买土地要设厂，基本上就是为了这个 CoWoS 他的一个产能去设法去做一个开出的动作，所以呢跟着台积电有机会一起吃香喝辣的当然就是这个所谓 CoWoS 相关的一些概念股跟厂商、嗯，那除此之外另外一个就是跟着台积电一起吃香喝辣的就是它的一些设备厂商，因为我要盖厂我就必须要有设备、嗯、要无尘室啊，或者要有一些所谓的一个机台啊等等的、哦、那所以这些跟台积电的一个设厂或者跟 CoWoS 有相关的一些半导体的一个设备的一个厂商，包括像这边看到像星云啊、宏硕啊、万润啊、君华等等这些个股，其实在最近啊他们的一个股价都还蛮强势的，甚至晶圆电啊好像在前一天还有看到它的股价开盘跳空涨停板的一个情况，所以我认为说像如果台积电它太贵，像这些相关的一个个股你看它的一个股价可能比较贵一点可能就是宏硕，但是其他的呢大概就是100多块100块不到300块钱200块钱400多块，其实相较于台积电的股价来讲它其实会比较便宜一点。
好，可是这些有一些已经涨了蛮多的、嗯、甚至有那种从去年年初涨到年底的，嗯，然后所以我想要请老师帮我再精挑细选一下。
好，我有帮大家挑了一下，就是这一档是2449的晶圆电。那晶圆电呢过去它就是一个做封测的一个厂商、哦、那么它在最近呢也被非常多的这个高股息、 ETF 我列入他们的一个成分股，所以可以观察到在整个投信的一个部分，在这个栏位投信的部分其实从去年十二月份开始就有持续的去进行买超动作，
买多卖少，
对 ，OK。那所以现在呢，基元电我认为说，第一个，在这个投信的一个所谓的持股并没有松动之前，我觉得它的一个股价还有往上走高的机会。好，那真正要看到这个股价要出现大涨，可能要等到外资也回头要做加码。所以现在呢，基元电这一波看起来是有点涨多拉回，但是回撤到就是月线跟季线的位置。所以如果说接下来它在这边去震荡打底的话，我觉得目前空手投资朋友可以稍微去做一个分批布局。那除了晶圆电之外，同样的是属于封测族群的世界上的这个封测龙头，全球的封测龙头当然就是非我们日月光莫属。好，那日月光这一波其实它的股价也是出现涨多之后的拉回，那投信呢这边也是在这个回档过程当中也陆续做个承接。那外资当然可能因为它是属于偏中大型的全资股，当外资在考虑要去做这个套现的时候，这种股票就好进又好出嘛，所以这个可能就变这个外资拿来当做这个套现的一个筹码。所以这档个股我觉得因为外资现在卖的比较积极，所以在操作上来讲呢，我觉得可以先观望一下，等到这个外资像之前这边一样，外资出现由卖超转买超的时候，再加上它的股价已经守稳了，站上短期均线、五日线跟十日线了，这时候我们再来去做布局，可能会是比较安全的方式。
所以老师，你刚刚的意思是说，因为外资整体就是这今年已经变成净卖超了，所以是因为它要提款啊，可能就是美国那边还是高利息啊，然后台湾这边又没有啊，所以说它就整体要把钱搬走，所以它这边就它有点像就是提款机，所以他来卖，然后所以我们应该是要看总金这边来看外资有没有回来呢，还是说我们就看单看这一档股票它是不是有回来就好？
好，这问题问得非常好，因为其实就外资来讲，外资其实在这一次从原本的今年以来的净买超转到净卖超，
对，
我认为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分水岭，就是新台币的一个弱势，
对，持续弱势，
对，持续弱势。那但新台币的弱势跟联准会突然转为就是我没有那么快要降息，这个预期心理有关，所以大家会发现，这个最近的美元相对强势啊，新台币相对弱势。但事实上，现在大家关心的可能不是只有新台币弱势的问题，
除了美元不弱势，其他全部都
弱
势。
全部都
弱
势，对，包括像日元，大家都在讲说，哇，现在这个换日元真的是历史以来的低价了。
对，
所以包括日元，包括韩元，到最近都受到美元强势的影响，有出现净贬的一个情况。所以刚刚主管说的非常好，其实呢，外资的进出，它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结果，
对，
它是一个果。它的因是什么地方？它的因就在于说美元就是它是不是能够维持强势，也就是说联准会接下来会不会有释放出一些可能要去做降息的一个准备。如果说没有，那我认为说其实短时间之内我看不到美元现在有出现转弱的一个现象，所以其实在外资这边的这些所谓的一个针对全资股的一个套现，很可能三不五时就会出现一下。对，当然外资也不是笨蛋，他也不会在跌得很深的时候呢再去做那个卖出动作，把他的这个股价再往下 K。 但是呢，就是他可能你知道我们买股票是希望他涨嘛，但如果说外资他只要拉起来他就做卖超的话，那股价就不容易涨，那这时候我们去投资这个股票好像也没有这么的迫切性，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先从汇率的角度去看看是不是新台币有出现止贬回升。
OK，所以那怎样叫止贬回升？就是三个月不破底吗？还是多久？
根据我过去这两年的观察，通常外资从原本的卖超转买超，会看到新台币的升值，例如说从 32.4 36.5 往这个新台币升值升破32块的时候，通常这个外资就会出现原本的一个由卖超转为买超情况，
就会回流了。
对，那么除了刚刚这些跟着台积电吃香喝辣的这个个股之外，其实有另外的族群，我觉得也可以大家去做留意一下，就是跟台积电有相关的 例如说台积电转投资的上市柜公司，
嗯，
事实上很多的投资人他其实投资一档股票，他其实欣赏的是这家公司的文化。好，那当然我觉得经营能力或者获利能力也是很重要，可是这个公司的文化其实也是中长期投资的时候会去特别做观察的。所以像是台积电有转投资一些公司，包括像是世界先进，包括像是彩玉，包括它的像创意啦、精彩等等，这些都是跟台积电有相关的。那像这里面像世界先进来讲好了，台积电持股就占了 28%， OK， 那彩玉呢更高，占 67%， 那创意有 35%， 精彩有 41%， 所以像这就有台积电去做持股的一个公司，基本上也算是有台积电的血统。
嗯，
那像这种公司可能在经营上来讲可能就会例如说可能比其他的公司要积极要严谨，甚至呢像创意因为它是做 IP 的嘛，
嗯，
那当然可能跟这个台积电的一个业绩的好坏，它业绩也会有正成长或者是个正相关的一个影响，所以像这样子的公司我觉得也是可以特别做留意的。
OK， 好，那老师啊再请教你一个问题哦，就是说现在 ETF 是全民运动嘛，投资人越来越多，
嗯，
然后想要靠着 ETF 跟着台积电一起赚，就是诶它可能里面的成分股很大一部分的比例它是也有投资台积电的，那你跟我们可以分享一下有哪一些的 ETF 的标的是有就是符合这个情况的。
对，这个问题有时候真的是一个大灾问，因为台湾的科技股，假设你说科技 ETF 他们要选股，不都是会先怎么从这个市值前300大开始挑嘛，
嗯，
那这第一关台积电一定过关，
嗯，
对不对？然后再来说电子股里面的要这个例如说这个毛利率好的， ROE 要好的，嗯，然后要有这个竞争力的，台积电也一定会上榜的嘛，所以其实把台积电列为就是他们成分股的 ETF 真的非常多，但是我们要去挑挑什么，就是 ETF 里面假设这个台积电持股的比重相对比较高的，我觉得这种才能够真正的去分到台积电上涨时候的一杯羹。那有哪一些 ETF 呢？我帮大家大概整理了一下，就是目前含积量就是手中持有台积电，
嗯，
这个比重前十名的 ETF 有这一些。那我相信大家一定会注意到例如说0050啊，
嗯，
或者是006208啦，啊，这些这个所谓台积电为主要这个持股的 ETF 市值型 ETF， 但事实上呢还有其他的一些科技的 ETF 也有，包括像是0052的富邦科技，然后还有这个富邦摩台、元大 MSCI 台湾、富邦公司治理、元大台湾 ESG 永续、群益台湾 ESG 低碳50、国泰台湾领袖50跟00881的国泰台湾 5G Plus， OK， 这些基本上呢台积电的持股多则将近六成，少则也有三成，
嗯，
好，那么这些的一个个股，当然我觉得只要台积电股价涨，对他们的一个 ETF 的净值都会有正面的一个加分效果。不过我必须要讲哦，就是说这些的这个个股它 有些个股，哦，它的这个第一个它的价格也是有高有低，
嗯，
有高有低，那么今年以来的绩效呢其实也是随着台积电的这个多寡会有点影响，但是我真正认为说这些个股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说有些个股它的一个成交量其实并没有这么高的，
嗯，
哦，那成交量不高那它流动性可能就会有问题，所以我会比较建议大家还是会挑流动性比较高的一些公司，例如说像这个台湾50啊，或者是006208富邦台50啊这一些的。那反过来一些我觉得量比较小的，例如说像0057富邦摩台这种，它量就比较小，那这时候如果说去做一个买进的动作，虽然说你也是有买到台积电的成分，但是因为它的流动性比较小，很可能它在整个这个股价的一个表现上就没有这么的市场性，或许它在净值跟市价上来讲会有一些所谓的一个落差，那这样对投资朋友来讲可能也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情况。
老师我想问一下，如果说这边等于是我用便宜的价格去买到台积电嘛，那买 ETF 会是一个选项，
嗯，
跟直接买零股你会怎么选？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买 ETF。
哦，怎么说？
哎，对，因为我个人比较倾向于是风险的趋避者，所以呢如果说 要去选择的话，我觉得因为像比较高的像0050，它台积电占 51%、可是说真的，台北股市里面除了台积电之外，仍然有其他的绩优的科技股跟电子股可以做考虑。所以如果说站在就是资金的使用来讲的话，我反而会去优先去选择 ETF，
就是不要单压台积电。
对、
okay.
对，像我们刚刚节目一开始上半段就有提到说，台积电碰到这个所谓中科厂中科长这个延后设厂的一个这个、这个消息，那可能就对台积电会有所冲击，可是对其他的联发科啦、联咏啊这些可能就不会有冲击。那这时候呢，我们选这个所谓的、高科技的 ETF， 其实我觉得反而会有一点分散风险的效果。
OK， 好，那最后啊是一个网友提问，他是问说呢，他说他手上的联电买在55块以上的高价，那同样是晶圆代工，大哥台积电都涨翻了，但是联电一直在50块附近，然后就他一直没有办法解套。所以呢，他想要问的是说，联电到底适不适合长期投资？他还能继续报吗？
市场上面有一句话叫做“选择比努力更重要”。这句话呢，它用在联电跟台积电身上更为明显，尤其是我们看到联电的这个股票代码是2303，台积电是2330。换句话说，其实联电挂牌的时间比台积电还要早，所以基本上在10年之前，大家对联电仍然抱有着一个它未来可能会表现不错的一个期待。可是就像刚刚这位网友所提到的，在最近这几年，我们发现到台积电的股价持续往上做创高，可是呢，联电的股价其实都还在这个所谓的百元以下，在那边去做一个拉扯。那到底是不是还是持续那个要持有联电，还是甚至要换股台积电呢？我个人认为，现在的联电啊，它因为它主要是 focus 在这个成熟制程。那么成熟制程呢，当然因为现在市场上面需求比较多的是高阶制程，例如说像 AI 晶片等等的，所以成熟制程的一个晶片的需求，它主要是应用在一般的，例如说一般的一个 3C 产品，或者是例如说像汽车相关的一些晶片上面来讲，会比较需要用到成熟制程。所以在整个需求面上来讲，成熟制程的需求度没有这么高。再来另外一方面是未来的隐忧，怎么说呢？就是现在其实中国大陆它在这个半导体的一个投资上来讲哦，花了很多的一个资金在去投入成熟制程的一个部分，所以呢，现在的联电，我认为说它仍然具有所谓的一个竞争力。可是等到2年3年之后，那么中国的这个晶圆代工的成熟制程的产能开出之后，可能联电就会受到了就是价格上面的一个竞争压力，那它会不会再像现在一样有这么好的获利呢？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号了。所以如果说你想要去做长期做投资台积电或联电的话，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比较愿意去选择这个台积电。那联电呢，它可以像这股价一样，它比较像是一个个股上面的一个区间震荡的一个表现。所以如果说要去做联电的话，比较像是例如说像在这个区间操作的下缘稍微做买进，但拉上去可能就可以去做一个卖出的动作。那除非它的这个所谓的一个基本面有出现的一些改变，或者它的本质有出现了一些质变，否则呢，我觉得联电最好的方法就是属于区间操作。
好，今天谢谢维泰老师来分享他的操作心得。你看完觉得有收获，记得要按赞并且订阅起来。每周四和六的晚上8点，我们准时在 YouTube 频道的财富狂奔节目和你再见，拜拜，
拜拜。